查尔斯·尼尔一生于1953年1月26日进行了他的首例肩关节置换手术，患者是一位54岁的家庭主妇。他的左肩在三年前遭受严重骨折，患者最初由另一位骨科医生进行了简单的物理治疗，结果他的肩膀几乎动弹不得。持续不断的疼痛和严重的功能缺失使这位化名 TM 的夫人找到了尼尔医生，成为世界上首位接受尼尔肩关节植入术的病人。他的愈后状况非常好，他后来告诉尼尔医生，过去的疼痛现在消失了，肩部的运动和功能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尼尔医生的首篇有关肩部的文章《肱骨颈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半脱位》发表在美国外科学杂志的1953年3月刊上。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明，通过移除肱骨头来治疗严重肩部骨折的效果不佳。这篇文章在1952年提交并获准发表。文章中只展示了肩关节植入物的图片，并说明它实际上还未被使用过。因此，当这篇文章来到世界各地的图书管理员和外科医生手中，病人 TM 已经成了第一只小白鼠。虽然我们可以称它为尼尔医生一系列肩关节成型术的索引病例，但它并不是第一个接受肩关节植入物的患者。结核病仍然是世界性的传染病难题，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结核病，在患者咳嗽、吐痰或者打喷嚏时，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与表现为皮肤红肿、经常伴有脓肿的葡萄球菌感染不同，结核病不是经由皮肤，而是从肺部进入人体的。目前，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患有潜伏性结核病，也就是说，细菌在肺部组织建立了据点，但尚未引发病症，患者也不会传播疾病。由于结核病缓慢发作的特点，患者可能出现持续多年的轻度咳嗽、夜间盗汗以及进行性减重。如果细菌具有战略部署的能力，那么这就是他们攻占全人类的滩头登陆计划。刚得病时症状让人可以忍受，同时细菌以肺为目标，刺激肺部引起阵阵咳嗽，导致菌群在全球后工业化时代人满为患的新兴城市中以飞沫传播。接触感染了葡萄球菌的患者可能会让你也感染，但是保持一英尺的距离就很安全。结核病正好相反，接触结核病患者不会让你染上这种病，但是与其共处一室或待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却可能要了你的命。结核分支杆菌对人类的侵扰至少有10000年历史了，它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全球性病原体，每年超过100万的人死于这种细菌。结核病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同时也是治愈率最高的、可防可控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超过20亿人感染了这种微生物。现在的大多数欧美人能够不受这种全球性流行病的影响，但是在过去，没有人能躲过肺痨的折磨。结核病的肺部感染俗称肺痨，就像蛀牙最后会发展为牙周脓肿一样，慢性肺结核会发展成脊椎、四肢甚至脑组织中的感染性结节。结核分支杆菌感染蔓延到骨骼时，身体会出现进行性畸形，经年累月，骨骼慢慢的扭曲变形，仿佛冒泡的焦油，弯曲的肢体和关节会出现疼痛和功能障碍，而且病情日益加重。1720年，住在伦敦的本杰明·马尔腾推测，肺痨是由肺部感染引起的，而诱发疾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极小的微动物，用当时的显微镜无法看到。罗伯特·科赫最终在1882年鉴别出导致结核病的细菌，这项发现也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学者们才对病菌学说达成共识，在此之前，就连简单的卫生和清洁问题都得不到重视。当时没有能够控制结核病感染的药物， 人们要到1943年才发现链霉菌。外科医生只能对晚期结核病患者进行大胆甚至冒进的医疗干预。塞米斯托克利斯·格鲁克 ,1853-1942 年于1882年开始从事医学工作。那时的欧洲医学界刚刚意识到病原体包括细菌、寄生虫和病毒、感染和疾病之间的关联。格鲁克在柏林受训，由传奇外科医生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和病理学先驱鲁道夫·菲尔绍进行医学指导和训练。就像在不知道 DNA 的情况下很难去思考遗传学那样，在不相信微生物的情况下也很难设想医疗实践。科赫给出细菌导致结核病的阐释后几个月里，初出茅庐的格鲁克医生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距离对结核病有效的药物疗法出现还有大半个世纪。而格鲁克感兴趣的是对骨结核患者的骨科治疗。格鲁克被任命为柏林菲特列皇家儿童医院的外科主任。在他刚开始行医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发现 X 射线，他和同事们在摸索中前行，只能猜想切开皮肤深层解剖时会看到什么。格鲁克的早期动物实验主要研究器官的切除和移植，他通过动物实验做出了一个远远领先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发现。他观察到失去一个肾脏会让另一个肾脏加倍运转，这说明人体具有适应器官丧失的能力。如果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普罗米修斯在夜间能够重新长出白天被鹰啄食的肝脏，如果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惊人杰作中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能够凭空创造出一种生物，那么当麻醉成为现实，德国外科医生能够做什么呢？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医，格鲁克和同事们见识过成功治疗战争外伤的案例。如果用丝线和长线将创伤性皮肤撕裂的边缘缝合在一起，就可以使其痊愈，那么深层结构如肌肉、肌腱、器官甚至骨骼在连接或固定之后也能痊愈吗？格鲁克带着这些问题继续进行动物实验，他发现分离的组织可以结合在一起并愈合，他将这一过程称为自体成型。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1885年期间，格鲁克曾经用两块钢板和螺丝钉治疗一名士兵的骨折，他的医疗干预使这名士兵迅速恢复，而且很快就可以活动。格鲁克自己也感到惊讶不已。从逻辑上讲，下一步的理论性飞跃是在人体内引入其他材料来替代骨骼，将自体成型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也可能是引发灾难的层次。有时候科幻小说家仿佛可以未卜先知。儒勒·凡尔纳说，只要有人能想象出来，就有人可以使其成为现实。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博士或许为格鲁克医生的组织再生概念提供了灵感。19世纪80年代后期，格鲁克的动物研究重点是组织替代。为了使患病或受损的组织能够再生，他尝试研发一种导轨，这也使他转而接触铝、木材、玻璃、镀镍钢和象牙等材料。现在我们知道象牙的主要矿物质羟基磷灰石与牙齿的牙本质和骨骼中主要的非胶原基质相同。但是在格鲁克所生活的时代，因为象牙看起来与人类骨骼相似，而且作为德国殖民地的象牙海岸有丰富的供给，象牙才成为他首要的调查研究对象。他选择了象牙作为骨替代材料，很快便于1890年开始将经过雕刻和加工的象牙碎片植入患病关节。他首先为一名17岁少女替换膝关节，三周后又进行了一例腕部关节替换手术。根据格鲁克的报告，他在那一年中进行了14例关节成型术，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腕关节和肘关节，他的所有结核病患者均植入了人工关节。